好不好？合照。睡着了。
行，不是，睡着了，我没有，我讲到中间我就睡着了。
哈哈，
提问题的话有点
好，
困难。
这样可以。
让方舟吧，方舟提吧。我每次都叫大星，今天放大星一个假，大星第二，排第二，让方舟阿姨先来说吧，好不好？大星，放你一马，让你等一等。方舟，你说吧，好久没有叫你发言了。
等一下，牧师，你是在叫我吗？
阿门，我叫的就是你。
天哪！一晨，今天讲到你有没有什么得着？
为什么吧？
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哎，对，那你看一晨好久没讲，来，我坐你旁边。来，一晨在这里啊，
臭男不已啦！
一晨，今天讲到什么得着吗？
我就想着
一晨说台语，我翻译一下。他说我要想一想。其实我的话，我今天的得着是牧师讲到了第一大点的，应该是第一大点的那个第三小点吧。我现在是凭记忆哦，我记得你就讲到就是说压力，你说我们要怎么压力。是从什么？你说从抗压里面去怎么样？其实那句话我现在记得不大清楚，你记得吗？
没有压力就不会产生抗压力的能力。
哦，对，这句话我听了特别扎心，因为就是在服事的当中，其实我的确是有压力哈，就是说这一阵就说对啊，可能牧师会待会儿也会说一下，就是这个主日崇拜的情况。所以那我也当时我也在想说，哎呀，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排解我的压力？哎，刚好这一篇今天的这篇讲章的第一大点里面提到了好几样东西，我发觉就是的确就是当我们面对害怕的东西的时候，你越是要逃，其实心里是越害怕。那所以就是面对他，然后解决他，我觉得然后靠着主给我们智慧，能够去胜过心里的惧怕。所以这个是，那你提到这个忍耐跟信心，就是在遇到这些压力困难的时候呢，其实凭的就是那一份忍耐，然后信心放在主的身上，不是说放在觉得说我自己能做什么。那我相信这些困难一定是可以克服的，虽然困难还在眼睛前面，但是一定能够走过去。这个是我这一次听牧师讲到的得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很多声音在你耳朵旁边对你说反对的声音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还要继续持守，继续还是要走这个信心的道路？那这个也的确是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挑战。但是这一次的讲到这个牧师的这个讲道，带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帮助。说完了，你要说话吗？
对啊，
有没有要说的？
暂时没有。
好吧，好，牧师，我说完了。一晨还要想一想，所以暂时说不说。
不说不说。子言呢？子言，你今天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子言，
牧师没有回应。牧师在叫我吗？
哎呀，就叫你，子言。
谢谢牧师。我听，因为我进来的晚，当时牧师讲到，就是说从回国和家人分享第一次分享信主的时候，其实牧师讲的那一个，我感觉，哎呀，和我的经历就很像。我们把主放在第一，放在唯一或者第一的位置的时候，实 身边的人经常会说一句，你可以有信仰，信心就可以，不要那么认真，不要把信仰当成唯一。就是那一，就是牧师分享的那一段，我感觉就是我们每一天，包括现在，每一天每个人经常说的一些话。因为身边有太多的人不相信，经常会告诉我们，可以信，但是不要信的那么认真，可以信，但是不要信的那么着迷，信的好像只有神，没有身边任何一个人。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是怎么样？当然了，我现在达不到牧师这个境界，有时候我就会在想，怎么样能够去做到完全的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神。我的信心还没达到，但是听到牧师说今天讲了很多，我感觉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励。神呢，就是说看看牧师的经历，哇，就感觉前面有一个指引的一个指引我们前面往前走的一个叫引路人啊，我们心里就会有，对我而言就会有一个信心。有时候走着走着就会迷茫，特别是身边没有前面没有人看不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就会失去信心，就会迷茫，就会感觉很疲惫，就会感觉我信的到底这个神在哪里。就像别人说你的神让我看一看，那怎么样去看，软弱的时候怎么样能得力量。所以每一次听牧师分享，我就感觉特别能够有力量，重新能够有力量，就好像神借着牧师来去给我说很多的话。所以呢，每一次，哎，我就特别有得着。特别是从第一次听牧师去分享，哇，我就听到牧师们的声音，就是听神的声音。我说神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就感觉牧师那个生命里就流露出来神的那种谦卑，神的那种爱，神给人的那种接纳。哎呀，那种就是无条件的那种爱啊，就从牧师分享这个道中，至少我个人就能够有这种体会，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好，牧师，我就先分享这些哈，谢谢牧师。
感谢主，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啊，分享你的心声。你的分享对牧师也是一个鼓励，我们其实都是上帝棋盘中的那一粒小小的小棋子，它在波动的棋盘上的局面，让我们每一位在万事当中相互效力，叫我们爱神人得益处。就听着你呢，牧师也借着你的分享得益处，所以我要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啊，在，神借着我这个那么不配的仆人，竟然也能够帮助像你们这么好的弟兄姐妹，我也深感的不配，所以再次的谢谢你，也为了你要在神的话语当中的领受和得着，我也再次的献上感恩。啊，那子言，你也很有鼓励人的恩赐，也很有安慰人的恩赐，那愿神祝福你，好吗？呀，那大兴，轮到你了。现在终于轮到你了，
你又该问题青年说话了。
不然都是我们教会的问题，往常在教会里聚会你都是第一个问问题，所以牧师常常问你，因为你的笔记做得最好。他大兴弟兄听讲，
记忆不好了，
哪一条大纲，哪一个小题目，
记忆老化了。那个牧师，我就是要说那个问题，我提一点啊。我提一个问题，牧师啊。没声音了。牧师能听到我说话吗？现在？
可以，可以，可以。
啊，刚才好像声音都断了。
没有没有，都没有断，非常好。
哦，
你说。
哦，
我一直听着呢。
我就说那个，就是刚才牧师讲到一个第三小点，就是说神是必要加患难，就是给那些就是患难我们的人吧，就是说神必加患难给那些就是这句话绕口了，就是说 就是使你患难这些人，那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也是神的公义和审判的这一个特点。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原来一般都是讲说因为神自有他的公义和审判，所以我们也都不去评断或审判任何那些就是说不信神呢、啊、或者说与基督为敌的这些，包括一些政权，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领袖政府，所有这些现在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是吧，加给基督徒患难的那些与基督为敌的人。那过去我的印象中就是说牧师也是说都祷告，给他们祷告，让神赐予他们智慧，赐予他们能力，是吧，都是祈求与祷告。那么就这里边说，我刚才我突然就是说要不要祷告，就是求神加给他们患难，这些与神为敌的人是不是就是说需要得到一些神的审判和公义的惩罚呢？这种祷告是不是合宜呢？我就不知道了，这个请牧师讲解吧。我刚才突然想到，就脑子里闪一下，说这些迫害基督徒压迫基督徒的人，这些政权这些权力，他们是不是应该得到患难的？他们好像活得很好、啊、
好，你刚才讲的第一点非常好，大兴，就是当我们跟人发生困难，当我们人生发生争执，当有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作为人，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是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也包括祝福，这是我们对横向关系的原则，是这样子。人从来不主张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那耶稣来了专门解释说，不可以牙还牙，不可以血还血，这是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之后重新解释了犹太律法、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原则。但是神吩咐我们，我们人不可这么做，不代表他不这么做，对吧？他会做的，他会怎么做呢？像今天就讲得很清楚了，神会加患难给那些使我们得患难的人，他会的，上帝一定会。但是他什么时候给，他怎样给，是神的主权。你比如说以色列人借着约瑟先下埃及，然后雅各带的所有的70口以色列人都去到埃及，在那住了430年。前面一段时间还好，到了后面当有埃及的新王上来的时候呢，开始就看中以色列人人口众多，住在歌山地吃香喝辣的，他觉得这么多人口，为什么我们埃及人就不能够用呢？对不对？原来的老的法老王跟约瑟关系不错，约瑟反正也不在了，对不对？最早那个联络人也没有了，现在我是新王，我当然以国家利益为重嘛，就把以色列人全部叫来去打砖呢、啊、建各种不同的工程啊，那叫苦连天，苦难不已。换句话讲，埃及王、埃及法老王给上帝的子民加了患难、嗯、那以色列人该怎么办呢？他有很多种选项，第一，起来闹革命咯，对不对？第二，把法老王给暗杀咯，对不对？第三，逃跑咯、第四，苦不堪言，继续的去打苦工，而且抱着爱怨声载道了，苦难不已了。这么多的选项当中，以色列人选择向上帝祷告、啊、上帝有没有将患难加给法老王和埃及人？有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是你这一代人都听不到，是你这一代人过去了，你的下一代过去了还听不到， 时代啊，对不对？430年可是时代人呐 ，ten generation 呐、啊。所以上帝要做的方式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当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就差派摩西回到埃及，要拯救他的子民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就出埃及了。所以你看见这等摩西去了以后呢，一灾两灾三灾降了十灾，你给上帝的子民降了这么多的患难，上帝也用这十灾还你了。上帝会这么做的，的确会这么做的。我记得我蒙召的时候啊，大兴你打开经文，你看看以赛亚书41:9-10，就是我的蒙召经文、我读给你听啊。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右手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就是我的蒙召经文，我读了这个经文读了好多年，我都把这个经文反反复复读，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回到这个经文，这是我不可能再退过河界的那块石头，那块白色的石头。每当我遇到困难了，灰心了，软弱了，甚至不想做牧师了，就回到这节经文当中，神就重新在鼓励我。那有的时候你遇到患难，遇到人的逼迫，有的时候这个逼迫可能是我的上司，我的带领我的牧师，或者说是执事会，或者说是某一些比较凶恶的这个大佬级的弟兄，又有钱又有势的，在教会里面也有逼迫你的人嘛。那逼迫你怎么办呢？你也很痛苦，你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结果往下面一看，吓我一跳。我的蒙召经文是9-10，我一读11，我浑身都是冷汗。怎么说呢？他说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我回想起来，就是我全时间奉献神这三十多年，其实我是91年神呼召我，刚好今年是整整三十年。我走上全世界服事是93年，9月份，现在也过了，就是28年多了，再过一年多就三十年了全世界服事。我现在回想起起初那些与我为敌的，那些向我发怒的，这些人现在都不再服事了，也都不在教会了，也都甚至有些离开主了。第十二节，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了；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我现在回想起，在我起初刚刚开始服侍那些年，那遇到不少与我相争啊，向我发怒啊，当时很令我很痛苦的。那30年过去了，我回头再一看，上帝早把他们在我生命的这个眼中和我身体能够生活范围能够接触的东西都离开了。有一些是心肌梗塞了，有一些中风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自从读了这节经文以后，我开始为那些逼迫我的向我发怒的祷告了。我说主啊，求你宽恕，求你怜悯吧。凡是向我发怒的，主求你饶恕他。主求你，凡是向我动怒的，主求你体恤他。因为他们真的可能罪不至死啊，你求你就宽恕原谅，给他们恩典。这个不是单单对我说，每个上帝的儿女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凡是逼迫上帝儿女的，上帝都要这么对他们，只是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我当时我也很在神面前祷告，像大卫一样啊， 我主啊，这些逼迫我的，你就把他们放倒吧。我也做过这样的祷告。大兴，跟神讲什么话都可以讲，甚至什么不像话的话都可以跟神讲，不要跟人讲。跟人一讲你就犯罪，但是跟神讲是倾心吐意。你看那个大卫在诗篇当中跟耶和华所说的话，那真是倾心吐意啊，对不对？主啊，求你将我的仇敌灭绝，因为他们是恶人。大卫讲的话是很真实的。我们心里边的感受跟神可以凡事都说，凡话都讲。但是当你生命渐渐的成熟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亚伯拉罕，会有摩西那样的生命，会有耶稣那样的生命。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你看见大卫、摩西，包括他们的祷告，在年轻的时候，不成熟的时候，包括保罗，对吧，都很多的不成熟。但是当你看主耶稣的时候呢，他的样式就是最成熟的样子。他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这个生命是慢，我走了三十年，走了三十年，今天我也开始懂得为那些向我发怒的、逼迫我的呀，那些我就开始在神面前就开始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了。因为我越来越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当然不代表说你不可以向神说你心中各样的话，包括你的苦毒，包括你的怨恨，包括你的 不开心，跟神无话不讲，什么话都可以讲。所以千万记住这一点。但是不代表说你跟神讲的每句话你都是对的，不代表，只是神怜悯听你，安慰你，医治你，鼓励你，重新建立你，这是神的工作。生命就是从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彼得，像这样走在我们前面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生命是怎么祷告，你会看见很多不成熟的。你看彼得，你看保罗，保罗最开始因为马可软弱，他就完全不接纳他呀，一开始，但后来他又接纳马可了。所以他从不接纳马可到接纳马可，保罗生命也经历了成长。我们今天讲这段经文呢，刚好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阶段，大概公元53年到55年之间，刚好在这一个阶段。所以呢，当我们生命就是越来越跟主贴近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患难背后基督徒生命的忍耐与信心的持守，而会轻看这些患难。今天讲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眼目是什么。你是看重这些患难呢？如果你看重患难，你就会跟神讲，主啊，求你加患难给那些人，这是你的祷告，你跟神的祷告。但是如果你看重的是患难背后的忍耐与信心中的持守，就会跟神讲，主啊，感谢主，你允许这些患难加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你的怜悯也临到那些加患难给我们的人吧。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这是我们可以有的祷告。但是呢，不排除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不成熟的时候嘛，我们不成熟的生命也可以交给神嘛，也可以跟神说，主啊，我实实在在，大兴那天踢了我一脚，主求你让他往前走的时候呢，也被那个凳子绊倒一下，让他知道踢牧师不对。你看这种祷告我也可以跟神发出来啊，但是祷告完以后可能圣灵就会责备我了，你怎么能够因为你的弟兄踢了你一脚就这么不依不饶的不肯原谅呢？那我可能也会跟神去认罪祷告，说你看我心胸多狭窄，对不对？大兴踢一脚就踢一脚吧，自己的弟兄有什么不能踢一脚，为什么不能领受弟兄对你的得罪伤害和不如意的事情呢？主求你就宽恕他，饶恕他，也不要把他所加给我的患难也同样加给他。所以这个是一对，就上帝的公义 需要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怜悯去回应的。雅各书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奥秘，人啊，人只能在上帝的怜悯当中向上帝的审判去夸胜，因为你也有踢大星的时候啊，你不要以为就是大星踢你没有原因，是你之前踢了大星一脚，大星回踢你一脚而已啊。你能够算谁是那个犯罪的第一原因吗？你记得清吗？你也没能力。所以当你这么想得清楚的时候呢，罪的源头就是亚当。亚当犯罪以后，把一切的原因结果这个序列，这个链条已经不知所踪了，找不到这个线头了。我们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那里，然后用一个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爱自己身边的弟兄姐妹。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从第一个智者 say stop 说停，停在那里，一个智慧的人会在这个矛盾当中 say no。当他停下来这个咒诅的链条的时候，祝福才会临到。我们跟神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犯了错，我们犯了罪，很简单，最简单一条就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错了，对不对？来到弟兄的面前说，我得罪了你，我也得罪了天，求你原谅，求主赦免。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停止咒诅的一件事情。那有智慧的人就会在这里亲近神，跟神恢复好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不要，我的面子重要啦，这个患难重要啦，这个苦难重要啦，感觉重要啦，但是耶稣不重要，悔改不重要，上帝不重要，自己老我重要。所以选择仍然还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所以你是选上帝呢，还是选老我呢？选你自己的得失呢，还是选上帝的荣耀呢？所以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生命的各种不同的选项。大兴，清楚吗？
好，谢谢牧师，谢谢牧师的启发。因为你说那个吧，就是我就有这个，就是说，就是怎么说，还是那种老我的这种痕迹，就是说过去因为这些东西在脑子里比较多，就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啦，这些东西反正就是灵修的不够吧，还是就是牧师这种启发，就是说我就是理解啊，就是说你凡事还是借着祷告，然后呢要上升到一个层面吧，不是说那种就是你要祷告说以牙还牙，说哎这个祷告主就是去给那些你所认为那些所谓的坏人们加患难什么，这个还是看来还是说比较这个不大符合这个圣经的原则吧。因为这里边就理解一个什么，就是说神的公义和审判就是不是我们能够估计到的那个时间，主要是说我们不能说啊，说神明天就审判吧，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所以也可能祷告几百年的。
就是上帝的公义与审判不是我们人可以使用的资源，懂我意思吗？你不能够把这个当杀你自己也杀你自己气的根源。所以在这个 铁皮屋里常常有一些小虫子在地上爬过去踩了一下吧。没事了，可能没有了，肯定会有。乡下房子嘛，定期还得管一管它呀，在外边要堵一堵啊，封一封啊。呀，感谢主。那就是你，其实我跟你说吧，就是基督徒呢很矛盾，也很痛苦的。 那你只要你当一个基督徒，你心里边就不可以有恨。你有恨呢，你跟神关系就不好了。所以你一定要处理你心里边的恨的。你不处理就自欺欺人嘛，表面上啊我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结果心里边又恨一个人，那你人格分裂啊，其实痛苦的是你自己，你总要处理的，你不处理不行的。我记得我特别我初信的时候吧，我这些问题搅扰我很多了呀。在那时候我在挪威还好，我觉得感谢主吧，那时候初信的环境在挪威相对来讲比较单纯的，人和人之间可以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关系，所以我蛮佩服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因为国内的大环境是蛮糟糕的。刚刚子言也说了，就是在那个环境里边真的不容易的，啊，所以你想大环境，今天拆你个教堂，明天拿你个十字架走，后天抓你个牧师，那信徒心里边没那个恨的才奇怪呢。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在温州啊、河南的、安徽的拆十字架嘛。那我跟那边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联系啊，他跟我哭啊，啊牧师啊，这上帝的公义去哪里啦？怎么搞的？怎么这个教堂你也敢拆啊？你不怕神的咒诅啊？一定临到你的。那我就跟那个时候弟兄姐妹讲，我说上帝的咒诅、上帝的审判公义会不会临到？他说那些武警啊、那些官员呢、啊？我说那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确。会做这些事情我也相信，但是上帝什么时候给这些事情呢？上帝什么时候施行审判，那是上帝他阁下的事情啊，跟你没关系啊。你要做的你就不能在有限的空间、去安排上帝无限的时间表，这不 match 嘛，这不合理。我说你的时间呢，你也只能昆明也在拆教堂，对啊，全世界现在都看着中国 在全国各地拆教堂拆十字架、啊、那我们从属灵的上来讲呢，我们知道你好拆不拆，拆上帝儿女的家，你说上帝能放过他吗？肯定不会的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但是这是上帝的主权，作为上帝的儿女呢，不要随意使用这些资源。上帝既然说要做，那就神你自己按照你的时间表做。而我们做基督徒的呢，我们应该为那些拆教堂的武警啊，那些做了心里却不知所云不知所做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效法主的榜样，也是父啊，你宽恕他们吧。因为我就那时候跟那个温州啊、河南啊那些弟兄姐妹讲，我说你凡事谢恩，他说拆我教会还有什么可谢恩的？拆我十字架我还有什么可感恩呢？我说有啊。他牧师你讲出一件拆我十字架我还可以感恩的？我说当然了，平常这些政府的官员、这些武警啊、公安啊、国安的这些官员们，平常在办公室里喝茶，当官当老爷惯了，怎么会深入民间？也不会关心你们十不十字架嘛。今天因为上面有个政策下来要把十字架拆了，他就把十字架拆回来放在他机关大院里面，所有机关大院和他们的家属每天上班下班经过门口的时候都看一眼十字架，虽然十字架没有挂起来，他的十字架就摆在他大院的那个 门边的杂物堆里，他要跟上面去交账嘛，啊，拍个照片，哎，这有个实物我交了，拆了多少个十字架，他领功嘛。那你又怎么知道上帝不会借着这个眼睛的看见，圣灵借着他们的心去动他们那冥顽不化的那个盔甲，那个珊瑚礁，对不对？上帝会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事实上有一个十字架。你知道当年北欧人怎么信耶稣的你知道吗？我可能跟你们讲过吧，大心啊。当时北欧挪威、瑞典、丹麦这些北欧的海盗是很厉害的，包括芬兰、包括俄罗斯、包括波兰都有海盗，拿了个刀就冲啊，杀了跑到西欧去了，跑到南欧去了，沿海就沿着大西洋海岸一直往下走，走到地中海啊。当时有很多故事讲的，去到法国拿着刀就杀啊杀， 结果杀到，就是杀到一个白房子，他就发现这里的人不但不反抗，露出非常和蔼的笑脸，为那些准备杀他的人去祝福去祷告。所以这些海盗就觉得很奇怪，回到挪威以后就说了一句：“歹王不好了，打死发生了，发生什么事啊？”他说有人就把这个过程跟海盗王讲，海盗王不信啊，哪有这样的人呢？就跑去查，他也拿着刀杀杀杀，就杀看着那个神父脸色满头白发，然后呢满脸充满了、笑容，就是望着天在那祷告。他拿着刀他要杀，在这手发抖，结果当他要往下杀的时候，这个刀自己就掉到地上。就海盗王就跟这个神父说：“你口中的道胜过我手上的刀。”就海盗王回到挪威，开始向海盗去传福音。那海盗不愿意嘛，结果就开始了30年的战争。结果这个海盗王这一边赢了。1030年。就召开海盗大公会议，决定整个挪威的国家都改信基督教。所以我当年去的那个城市托尔汉，就是海盗王，悔改的建立的首都，挪威第一个首都。我记得那年2001年吧，我跟叶子还有自由教会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trip，有一个旅叶子，你记得吧？那个trip你也在的呀。然后听他们讲，当然我之前也听过别人讲，所以你也看得到，就是上帝的道是一个怎样的道呀。你当然可以跟上帝倾心吐意，你说这混蛋，这大坏蛋，这大恶人，这愚昧人都可以说，跟上帝怎么说都行。但是你一旦离开上帝的宝座，回到人间的时候，你要口出恩言的，要说上帝的话语。当然上帝如果感动你说公义的话，那你也得说呀，对吧？由一切由上帝来定。那你今天你说你口中都是所说的上帝的话，那今后你要跟神交账的。牧师有时候就处在这种战战兢兢的位置，每个礼拜每个主日我在讲道的时候，在我的领受，在我的信心，在我的装备，在我的生命和使命当中，那就是在讲上帝的话语啊。那每一句话我要跟神交账的，是不是上帝给我讲的话呢？那我有一句不是上帝讲的话，那我的问题大了。紧紧张张，敬敬畏畏，就不敢乱说话。所以如此这般就晓得我们对人说话要很小心的。不要说那些咒诅的话，就哪怕你怀一个咒诅的心思意念，你已经被咒诅。我们往往讲圣洁公义有个误会，总以为我们就是跟神一起圣洁公义，殊不知上帝的圣洁公义可能正在对付我们，因为我们心里边有恨，我们心里边有怨了，所以反过来就上帝会将炭火又重新放到你的头上，放到你的嘴前，洁净你的嘴，洁净你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立体的关系，大兴，它不是一个很平面，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跟神一方面什么话都可以讲，但是你跟神祷告完了，讲完了，你回到人世间讲话的时候，那你每句话就要很小心了。你要容神一人，你是上帝的从天上派来的使者，那也包括你跟高梅讲话呀，也要口出恩言呐、高梅，你跟大兴讲话也要口出恩言呢。为什么要口出恩言呢？也是这个道理，同样的道理。因为你说话是代表着上帝的恩典、怜悯、公义和圣洁。高梅在吗？高梅在，同不同意啊？高梅，
同意牧师的。
这就乖了嘛，所以大兴，你记住了，我们口中的话语都是为上帝在做见证的，要很小心的。
谢谢牧师，谢谢。 我是要越来越小心了，这个我这个我这个口出这个恶语啊太多，所以要受到惩罚与审判。嗯，
哈哈哈哈，感谢主啊。高梅不 nice， 不能这样子啊，你要拥抱大兴，说感谢主，我的丈夫说出如此恩典的话，荣耀送在归给神。你不能冷嘲热讽啊，讥笑大兴的不对的，知道吗？好不好，高梅？
好，
好不好？
好。
感谢好，你们俩都就是不要说你们俩，谁都一样，就容易越轻的人呢、啊，说话有时候越狠呐、啊，很放心嘛，什么话都讲。但是这个讲呢，其实人讲的话呢，如果不是出于神呢，真的会伤害人的，会造成一个不可弥补的伤害。啊，当然我们作为听的人，要学习听神的话语，啊，在话语当中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的包括责备啦，包括鼓励啦，也包括一些比较重的话啦，提醒啦，警告啦，都有的。神很奇妙的，借着一棵树也会说话，借着一个小孩子也可以说话啊，好不好，大兴？
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好，下一位我看有谁来了啊？哎，叶子，团结工会的人还在，你要不要出来啊？叶子，叶子的家乡，
不是，我在给那个 Candy 翻译。
哦，你翻译。
嗯，
我说你要想分享，呀，丐帮出来了，丐帮是不是有话讲啊？丐帮，小七在不在啊？
可以，现在举手，可以。
可以说，轮到你了，你举手，你的 turn 说，可以。
就是你说到这个事情，我就想起，就是昨天发生了一个事，我的那个上司晚上十点多，差不多十一点，十点四十分给我发短信，就是，不是我现在上司，是我以前的 unit 上司。我之前跟我的好几个以前 unit 的上司说，我的那个学校要我以前去德州去参加 COVID-19 的那个 order， 所以我刚刚说了一圈他们都没找到。好，这个昨晚上十点四十分给我发短信的人跟我说他找到了，然后让我去他地方去拿。我就很奇怪，我以为他说的是他的办公室，因为他办公室就跟我所住的那个地方是中间只隔一栋楼，就走路的距离，三栋楼中间，我是第三栋，他是第一栋。我就说，我说可以啊，那我去办公室拿吧。他说不是，他说我住的离你住的很近，你来我的房子拿。然后我说那我就很礼貌拒绝他，我说那可能太晚了，我周一去你办公室拿吧。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发一些很奇怪的话，比如说我昨晚睡觉的时候还梦见你了，我也没有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没有觉得不舒服，我周一下午一点钟去你的办公室拿就好了。所以我就想问牧师，他而且他给我发了几个表情都是让我特别不高兴，但是我又不能说什么，他发的都是这个 message， 我这个也算是一个证据吧。然后晚上我就给我一个同事，也是一个女的军官说这事，他就说等你拿到 order 了以后你就去 shop 大吧， shop 就是我们军队的一个那种反性骚扰的一个组织，就是即使你觉得那个人以前就是跟我们一直在上课一直在普及这个知识，就是
即使你觉得有人跟你说的话很普通，比如说就是评价一下你的身材或者是衣服或者是什么指甲，你都可以上报，就是军队对这个看得很严格。然后我就想问牧师，刚刚讲到这个原谅自己的冒犯自己的人，你牧师你觉得我应该去 swap 他吗？
应该，当然应该。
应该啊，
就是，
我以为牧师你会说 不要，因为这是要原谅这个冒犯自己的人嘛。
原谅他不等于不报告他呀，报告但是要原谅他。报告
OK，
报告是做一些对 you do the right thing but you have to forgive him， 你做一件对的事，你去报告是一件对的事情，军队有这个法规，有这一个大陆的那个差教堂是没有地方可以报告，如果法庭允许接纳案子，那基督徒可以去告的，但大陆的法律就没有这一条啊。神的子民在埃及受苦的时候，所谓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除了祷告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你今天上帝为你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可以去告啊。为什么不告呢？当然要告了，告是做对的事嘛。他在晚上10:40，他是一个男性，他跟一个女性发一个不合宜的信息，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面对不对的事情，你要做对的事情。当你要去做对的事情的选项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是告诉你的上司，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你做这件对的事情，不代表你要去做一个，你要去带着一个恨的心意，不需要。还是一个宽恕他、原谅他、赦免他的心，但是你仍然还是要做对的事啊。告他不等于怀恨呐。可以，你出来一下，出来一下。
我今天心情不好，看起来傻傻的。
没关系，
我昨晚上，
都不知道有聪明到哪里去，就是个傻孩子嘛，就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傻孩子，在自己的愚昧当中建立自己第一块智慧的基石，不要怕，只要信，来到神的面前，有人性骚扰我，好。我就把你性骚扰的事情按照我能够做对的事情去报告，但是我报告不代表我要恨这个人，我仍然还是为他祷告，主啊你宽恕他，主啊你原谅他，主啊你教导他，主啊你将你当做的公义在我和他之间显明，好让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不需要去恨他呀，不需要去咒诅他呀，对不对？
嗯，
阿们。因为人这一生活的就是你心啊，由心发出来的心思意念，你当然可以告他了，告他是一件你可以做的对的事情，对不对？
嗯，
但却不必须要怀恶念，不必须，你仍然可以怀着一个良善的动机。当然你可能心里面会有怨恨，你会有气，也可以跟神讲啊，主啊他如此这番对我，我心里很不开心啊，我很讨厌啊，我很恶心啊，我想起来我心里就有恨了，跟主讲啊，主没有不允许你讲啊，对不对？就讲，好好跟主讲，他哪能这么对我呢，把我的心情搞得这么坏，对不对？凭什么这么对我呀？
可是牧师，我觉得这里面有点复杂，就是因为别的之前的上司都没有找到我的 order， 是他一直在帮我找，所以我要是这么告了他，是不是显得我很不公义啊？对他很不好啊？
两个概念，
嗯，
就是他为你找，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件在神面前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应该找，对不对？他只是做在神一个，我们服侍神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一件当做的事而已，但我却不能因为我做了一件对的事 去索取其他人对我做一件不对的事情，或者我因为做了一件对的事，我就有一个权柄或资格对他人做一件不对的事情，这是不可交换的呀。
嗯，好，
对不对？两个不同，你不能因为他为我，他做了一件，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我就要打开我自己的生命的口子，任由他在我生命去蹂躏、欺凌和羞辱按照上帝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呢、啊、他没有这个权柄的、
嗯、
对不对？你保护的不是你的邪情私欲，你保护的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存留的他的形象和样式，谁也不可侵犯、
嗯、
你保护的是上帝的 property， 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地界，上帝的房产，
嗯，
对不对？上帝的产业，你是上帝的产业啊，谁敢欺负啊？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跟上帝讲，我是你的产业啊，耶和华，我是你的孩子啊，我是你的儿女啊。你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就是你的产业，他们欺负你的产业，他们侵略你的产业，主啊，我实在是不高兴，我有我的血气，我有我的牙，我有我的血，我真的很不开心，凡事都可以跟神讲啊，对不对、
嗯、
但是生命停留在这里嘛，你会往前走嘛？主啊，虽然我这么多气、嗯、虽然我这么多的怨恨，但是我仍然选，因为你的缘故，我哪怕心不甘情不愿，我还是愿意选择你心中的心思意念，选择原谅他，宽恕的主啊，你也就不要把过重的咒诅加在他的身上吧，因为他可能起不来，或许他也是你的孩子呢，或许他也有可能悔改呢。一个罪人悔改，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在唱诗赞美神吗？主啊，我除了在乎你的产业以外，我也在乎你的荣耀啊，对不对？你生命的开始从产业到荣耀的过渡，渐渐的亲近神、
嗯、
那神就很喜悦你了。哇，你看我这个孩子心里边充满的这么多的冤枉，那么多的冤屈，那么多的伤害，他还是在乎我的荣耀，他蛮有基督的心呢、啊，蛮有基督耶稣的这个样式、啊、我要好好的祝福这孩子。我跟你讲、
嗯、
祝福就是这么来的，上帝的祝福就是这么来的。你当然可以跟上帝诉苦申冤都可以讲，但是如果你生命总是永远停留在第一步，上帝，你能够跟上帝诉苦申冤是上帝给你的怜悯和慈爱，但是你如果生命不成长，不去仰望他的公义，不去仰望他的怜悯，不去仰望他的荣耀，那你生命就不成长嘛，总是原地踏步在那走，就是固步自封嘛，对不对？
嗯， 嗯
Why？为什么这么做呢？对不对？为什么 不走一条蒙神祝福的道路呢？对不对？想想这个道理，让自己的生命可以成长。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可能大多数的声音可能都是一些叫苦连天，那个时候的神的选民生命很初步的，不太会为他人祝福的，而且以色列人这么多年历史比较自私，比较活他 自己，不太多的向其他民族传福音的，对不对？当上帝把他们在巴比伦、亚述帝国两个大的帝国把它发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多少灰心的子民离开了神，对不对？你查历史资料，你可以看得到的，很多这些当时的上帝的选民都远离神了，对不对？600万基督徒，那不是600万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被希特勒给杀害，关在毒气营里边，万人坑，多少人那时候就不信神了，很多人选择死了就死了，不要耶和华了。当然也会有一些仍然选择耶和华的人，也有从集中营里跑出来的人，仍然还在坚持相信耶和华。我2018-19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你知道吧，我整个都惊讶了，在那里，在老城区啊，仍然有那么一群人过着几千年以前犹太人的生活，还是每天祖祖辈辈、爷爷爸爸、孙子、祖孙三代在那里背上帝的话语，在哭墙那里祷告，很感动的。就是在患难中仍然我们见到有忍耐的子民，有信心的儿女，有祷告的 群体，对不对？仍然还看得见。当然也会有软弱跌倒的人，也会有背道者，也会有叛教者，都会有。但是再怎么有，仍然在上帝的国度里边仍然有上帝的儿女。使徒行传说，在这城中有我的百姓，这是我们的信心啊。今天你遭遇这样的事情，有人性骚扰你，那你当然可以去上报了。上报是你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件对的事嘛，上帝的公义要在这里彰显。但是你的心却不一定就伴随着你的报告，然后心怀恶念，反过来又得罪神了，就不划算了，对吧？仍然还是原谅他。你原谅他不等于他就不应该接受一个公义的对待啊，对不对？
我是觉得很奇怪，
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和概念。
嗯，
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我的直属，他们从来没有做过我的直属上司，怎么会突然间有这种信息发给我？然后
你很想追究原因吗？有这个必要吗？你引以为奇怪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件事上纠结呢？
还有
那这个，
还有就是之前我记得我问过牧师，有一次是关于我刚来的时候，有一个也是一个军官不停的给我邮箱，军用的邮箱发邮件，就是要约我出去吃早餐什么之类的。我记得那一次牧师跟我说是就不要给自己惹麻烦，如果以后这个军官又成了我的直属军官，那不就让自己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嘛。所以那次我就什么都没有说。他给我发了，连续发了一年。
他仅仅是请你吃早餐。
哦，
请你吃早餐呢、啊、你没什么可报告的呀、
哦、
对不对？他不是性骚扰啊。
嗯，
他只是请你谈礼貌啊，你就婉言谢绝就好了、
嗯、
告什么告呢？没什么可告的呀。但这个已经很不一样了。有一些暧昧的话呀，有一些不好的图画呀，都可以成为性骚扰的证据呀、
嗯、
那又不一样了，手上抓到证据了。
嗯，
那个没有，发一年很礼貌的邀请你吃早饭，怎么了？有问题吗？当然可以请你吃早餐。
我拒绝了很多次了还在发，就很明显的就是
他有这个意思，他也有这个权利啊，对不对？他可以去邀请一个异性吃个早餐，这个不违法呀，也没有性骚扰你啊，你没有回应啊，你应该说、哦、对不起，我不会接受你的邀请，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发了。你说的这话再来，那可能就会有问题的质变了，你没有说呀，对不对？
我跟他说了，我回了一次，我说我实在太忙了，不好意思。我觉得
这
个很明显了。
这个回等于没有拒绝嘛，没有讲清楚嘛。女孩子害羞呢，对不对？不好意思呢，想象空间很多的嘛。男女之间，你又长那个小小漂亮的小脸蛋，吸引男孩子也很正常啊，对不对？你呢？你不愁眉苦脸，你满脸笑容的时候，你是个蛮漂亮的小丫头，你知道吧？比较容易吸引男孩子。这个也不足为奇嘛，你在你生活当中你也会收到这些异性的眼光，只是你自己不成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对不对？那你笑的时候，师母常常跟你讲可以笑笑笑，师母常常叫你笑，对吧？就他想看见你漂亮的样子啊，对吧？你一愁眉苦脸的话，那就 丑八怪啦，对吧？人都这样子，笑和不笑差很远的。所以你知道你人呢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小姑娘，也比较容易就是招人了，所以你自己 也需要注意，要守住上帝给你那个圣洁的标准，凡事做对的事情，那你遇见事的时候就心里有底气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哎，
好，那我明白了。嗯，
要信不要怕呀，你凡事以上帝为中心，就有智慧伴随着你。当你心里边有罪恶的小九九出来的时候，你就站立不稳，你话都不敢说踏实，因为你可能如果假如说有一次他给你发些暧昧的图画的时候，你也回一个暧昧的图画，那你就说不清了，对不对？
我都没回他，你说那个请我吃早饭，我一年的 email 我都没回他，我就拒了他一次，他还不停的给我发，我也就再也没回他。他看我不回，他也就消停了。然后，
这是一种拒绝的方法，因为你呢，说心里话，你去说一句合宜的话是不容易的，连一句你都讲不清楚。
嗯，
让你把一句话拒绝的话很高水准的，如果你要真要拒绝，你可能真要你又要来找牧师了，牧师又要来给你当秘书了，对吧？教你怎么写，教这不常常这样子吗？
嗯，
你们家熊孩哪个人不是找牧师来当你的秘书啊？都是这样子的嘛。牧师可以教你，但是你们自己也得成长才行的。一句话说的合宜，是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对不对？
这怎么说呢？圣经也没说，没教我怎么说话呀。
哎，那你就要开始学啦，你要开始学习啦。有神的话
语的标准，有教材吗？圣经也没有教我们了。
我当然有了，当然有了。说什么话口出恩言有没有讲？口出恩言的话有没有？有嘛，对不对？不要急躁，口中不要说急躁的话嘛，对不对？你看看箴言，看看诗篇，看看保罗的书信，都在教你怎么讲话呀。
嗯，
很多的。你说这个话说明你读经没有好好读，没有太多读，没有读到心里面去。你从今天开始读箴言，你看看有没有教你怎么说话，那叫一个多呀。教你如何说话的海洋就在圣经里面，好好读圣经。我如何说话我都圣经中学来的，没有圣经我也不会说话，知道不？牧师能够把话说也是因为上帝的话语。你读经，你背经，你默想经文，写灵修笔记，一坚持你就人就变了。灵修笔记就是这样子，你写一次不难，两次不难，断断续续不难，就两个字很难，坚持很难。只要你坚持写，你生命就会改变，因为你每天都有时间跟主亲近在一起嘛。的骄傲就会清除你了，苦毒就会被他拿走啊。你想想，就是心里你也满多的苦毒啊，怨恨啊，埋怨的都在你心里边。你不灵修，你不祷告，不写灵修，你怎么清除呢？清不了的嘛。你又不是圣人，又不是超人，你又不是耶稣，你凭什么就不需要每天去借着神的话语祷告祈求和感谢，就是我们说的灵修把它清除掉嘛。要不然谁能够清除？谁也清除不了，都藏在黑暗里边，藏污纳垢就是我们人类的共性啊，都是一样的。所以一个不灵修不祷告不写灵修笔记的人，理论上他就活在黑暗中，理论上他就很多的黑暗，很多的藏污纳垢，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是不把你为什么我让你不是单单写，不是单单灵修，你跟大家分享见光嘛？你渐渐的你敢于见光，你先把你里面的黑暗清走它，那这个时候撒旦就没有机会来进攻你了，因为你都跟神讲不怕。我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我看见那个看见哪里，看 Twitter 有一个人说他受到一个人的就是威胁， 然后是勒索。为什么勒索呢？就他跟他在网上跟一个陌生的人，跟一个陌生的一个男子吧，他是个女生，然后呢就是在晚上深更半夜对话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女的就那个男的呢就带领他说你要怎么样去就是手淫啊，自己满足自己。这个女的就按照这个男的这么样去做了，好像以为很隐私，结果整个过程被这个男的给拍录影给拍了下来，然后反过来勒索他，你给我多少钱呢，要不然我就把这个放在网上了。他就把这个故事放在推特上来问大家，哎，我受到这个威胁了，有大家有什么招啊？我看了100多条，大家说，哎，你要先怎么着，先把那个视频拿回来，然后呢，先付给他多少钱，拿回来以后再把他给断掉，怎么样，什么话都有。那我可能手多吧，我就跟他回了一句话，我说鼓励你呢，老老实实在神在人的面前，在世人面前承认我错了，我这么做不对，我以后不再错了，我愿意向上帝去认罪祷告悔改，我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错了很简单，就是在神在人的面前公开认一个错，而且以后不再犯了，撒旦就没有攻击你的余地了，否则你就纠缠吧，搞不这他抓住你那个录影带，这个月放一次，哎，拿5000来，花完了，下一个就再拿5000来，你不给吗？已经给了5000，再给2500呗，哎，再给1250呗，啊，过了再时间长点，我又缺5000了，他不断的重复，那为什么害怕呢？反正这个把柄在别人手里了，你这个错不犯也犯了。不要怕这个丑，就把脸面具撕下来，我就是一个这么污秽肮脏不配的人，不要怕，认罪悔改是你唯一的出路，对不对？可以，对不对？
嗯，
你一旦在人的面前，我就是罪人，我犯错了，但是我悔改，我以后不犯了，这是教会的软肋，我跟你讲过吧，你死不悔改，教会的管停你的圣餐，管教你不让你参加服事，但是你一旦认罪悔改，教会就拥抱你了。记得牧师讲过这话吧？
嗯，
教会的软肋就是信徒的悔改，这个真理其实就是对世人说的。啊，基督也有软肋啊，基督的最大的怜悯和软肋就是世人的悔改，有一个罪人悔改，基督眼泪都会下来的。基督最大的软弱就是信徒的悔改，一悔改，基督那公义的烈怒的审判就会收回去的，怜悯就会来到的，唯有怜悯可以向神的审判去夸胜了。
嗯，
所以这是你看，刘一梅，我又在教你怎么讲话了，对吧？这是智慧的话，这是富有能力的话，这是恩典的话，这是胜过这个世界的话，胜过老我的话。但是前提就是你得有这个勇气才行，你戴个面具，你活也活不久，你自己里边也活得很痛苦，
嗯，
对不对？谁都想戴个面具，因为什么？希望别人看自己好嘛，但自己明明就没有那么好啊，就是罪人呐、啊，对不对？你也改变了，其实比我们在座很多人强很多了，你是一个敢于把面具撕下来的人。你就很了不起，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你很了不起，你真的很，你是在神国里边一个很优秀的姊妹，我真是这么跟你讲，很多人不如你，真的，20亿基督徒里边有几个能像可意这样坦然无惧的分享自己的软弱丑陋肮脏，对不对？怕什么？你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要鼓励你，能够活得像你这样的勇气的姐妹，这样的基督徒少之又少，很了不起，真的。你看丐邦给你竖个大拇指，丐邦也是很会鼓励的。他那个女儿小七也是可爱的不得了，我就跟他讲，下一次来美国住在牧师的农场打工，天天帮我喂孔雀。他说好啊。我说不过你要做功课，不要。他也很坦诚，那孩子可爱的不得了。 也是牧师心里边的心肝宝贝，疼爱他疼得不得了，小七小精灵可爱得不得了。为什么？有一个可爱的爸爸呀，可爱的妈妈，像妈妈又怀孕了，所以为他们家
祝福。哦，这么好，恭喜恭喜。
他的怀孕的反应 也比较大，所以也为丐帮的太太祷告。他太太名字叫杨靖宇，就是那个东北的抗日英雄啊。
哦，杨靖宇。
杨靖宇听
过、嗯、听说过，嗯。
听过。
跟
他就叫
张学良是。哦，不是跟张学良。张学良是杨虎。
张学良的。
杨靖宇
不是杨虎，是同一辈的。他跟那个跟张学良的爸爸是同一辈的人，他们那代的人，知道吧？
嗯，
辈分在那里的东北军，他是长者长辈，看着张学良，管张学良叫少帅嘛，不是大帅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感谢主，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啊？有没有到时间？到了，11:18了，时候到了。还有没有？如果有还有问题，再给讲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
有问题，牧师。
有没有？
有问题，
请说。请说。
一定要露脸吗？我露脸行不行？
当然露了，当然要露，不露脸，要打，是是。
又得打。
这是。可爱的孩子，说，
露脸露脸露脸，牧师有个问题，今天就掺着两个问题一起问了，一个是刚才纳新弟兄提出来的那个，你也说的是，我们其实心里头有什么苦毒也好，对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想法，我们其实都可以跟神讲，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我也非常认同，嗯。但是同时你又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写灵修，然后写灵修又必须要放在网上面，然后又给全天下的人看，然后在这里就涉及了很多的事情，一个是神是可以接受我们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写灵修是可以，如果是你不放在网上面，那你可以完全跟神清心吐意也没关系，但是当遇到要放到全世界的网络上面的时候，那就会牵扯我自己这个人啊，打个比方，我心里很黑暗哈，我很多苦毒，我要倒苦水，好要找个垃圾桶，然后倒出来了，然后这东西如果打个比方都放上网上面，那有点好像给会牵扯一个是我拿我自己来打比方，不要拿其他，那就会牵扯很多事情，一个是牵扯可能第三者的事情，牵扯很多秘密的事情。然后还有牵扯很多教会里头的关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完了就扯出一大堆的问题出来，所以有很多东西可说，有的东西只能跟神说，不能跟人说，牧师你刚才也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一个点上面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层次，那就看到要拿捏 shit， 那要拿捏的这一个度不好拿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牧师你的看法是怎样，谢谢。
真生呢、啊，也只有你问这个问题，我一直在等谁来问这个问题呢？我期待着有人问了，但是没有人问。但是你问的我很开心，因为我这个问题是一个蛮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蛮关键的问题。那我先一一给你作答。其实我今天跟那个可义、跟大兴也都讲了，我们人呢、啊，跟神凡话都可以讲，跟人呢讲话要有智慧。我们跟人说话要有选择、啊、这毫无疑问。那灵修有的时候就变成是又跟神说又跟人说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又不能够把第三者其他人的隐私给暴露出来，我们讲我们心中的苦毒的时候又会影响身边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呢？那当然你就要用智慧的言语嘛。那留意你看看牧师的灵修，其实我什么都讲了，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讲，留意这个意思啊。这个你写的久了，你写的久，当你放到灵修的时候，有些事情你既要讲，但你又不能讲，所以你所讲的话呢，就在你写灵修的时候，也就代表你属灵生命的成熟的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所以你不能不讲，你又不能什么都讲， 有些话甚至用一些你今天读我今天的灵修，其实教会的所有的现象啊，弟兄姐妹的光景、啊、我都讲，但是我讲的 方式呢，但是我确实你没有任何的所谓把柄，没有任何的破口，这样的话你要讲的这个你需要你慢慢的 成熟，慢慢的长大长成，长到一个你的这个生命的器皿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这是你，这就是你成长的空间呢、啊，对不对？我也绝对不同意你在写灵修的时候把你所牵扯到的其他人的一些隐私给暴露出来，这个也不道德。我有一次讲门训，在新西兰那里讲门训，我不知不觉就讲了我过去谈恋爱，然后呢，然后被女朋友抛弃的这么一个故事吧。我很伤心，脱口而出就讲了，结果这一讲呢，就录音啊，全球都知道了。结果方中啊、叶丽啊就提醒我，牧师啊，这有别人的隐私哦，那这个就不要讲，我也会失误的，啊，知道不？深深，牧师也会失误的。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总是在有了失误啊，赶紧小心，犯了错赶紧悔改，遇到别人的事情就不要讲。那也遇到以后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就是身边的时候，也尽量采取个原则，对事不对人。我只是对这件事而已，但是对这个人你必须是心里面要无条件的爱的。所以写灵修为什么要求大家把灵修发到全世界的范围，因为我讲了嘛，现在这个世代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神把这个世代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去活这个世代。我们的灵修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传福音做宣教最好的器皿。其实你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读我们的灵修的时候，他生命是会被改变的，他生命会被触动的，他会悔改的。我最近这一个月两个月来，我收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生命重新悔改的这样的信息。我也收到一些福音朋友，他读了我们的灵修以后，他就觉得哇，原来生命可以如此这般的坦诚透明的美好，他就决定要信耶稣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美啊，鼓励每个弟兄姐妹都写。但是写其实不容易的，我们写比较容易，首先容易犯的毛病呢，写日记，流水账，今天发生什么，好像在对神讲，其实你在对你自己讲。写灵修不容易在哪呢？其实写灵修今天不是门训了，我就讲一两句的好了，就鼓励大家在门训当中听。昨天晚上深深你没有来，你不在嘛，你的时差区不对，所以昨天晚上有很多弟兄姐妹分享的非常美，你读读那个录音去，读读录影去，非常美的。在灵修当中生命被重建的人是非常 beautiful 的，非常美丽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知道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光景当中来了呀。灵修最关键是什么？我今天把这个要最最最要害最要领的话跟大家讲，大家不要再写日记了，不要再跟神在那叨叨絮絮叨叨絮絮叨叨在那讲个不停。你关键你要把你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的意思，它的经意和你生命当中在神面前的关系，让他们俩结婚，让他们俩相爱，让他们俩对话，然后柔和出一个你与神同行的痕迹和脚步出来，这个是灵修的最高的境界了。当然灵修也可以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查经啊，你可以研经啊，我也常常会用，看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需要。有些弟兄姐妹我觉得他需要这个带领，哎，我就往理性方面偏一点，那我作为牧师来讲，我当然会根据教会的需要选择我灵修的方式。但是作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把这个底牌一次性的告诉你们，灵修的最高境界我再讲一遍，就是让你今天灵修的经文神的话语和你生命当中对主的仰望祈求感谢，你这一系列的心思意念跟神的话语，让他们两样东西结婚，他们是相爱的。 相爱以后会生出孩子来，会产生出一个新的生命来。这么讲有点悬，但是实实在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看你们灵修的时候呢，坦率讲，可能大多数人的灵修都还没有拿捏到这个部分。最近你们的门训好像也没参加了，有一些，甚至你好像没参加一次两次，呀，那可能你也会在这一点上，因为受到这个障碍吧，没有去继续往前走。我鼓励你继续回来好好听牧师怎么讲，灵修应该怎么写，对你生命的整个更新、翻转是一个很大的益处的。当然牧师也不能勉强你了，但是在这里切切的祈求我的主能够感动我的弟兄姐妹，能够在门训 当中扎下根来，认真的去听，能够学到这个如何去写灵修，真的不简单的，很困难的，好不好？最近牧师在写灵修的时候比较多的在这一方面给你们做一些榜样，包括今天的灵修，昨天的灵修，前天的灵修，就这一个月吧，十月份这一个月的这一段时间灵修，我都觉得开始把大家往灵修开始方面带。以前我们的灵修很多不是灵修，是理修，理论理性，也有些是感修，感性情感，很少有灵修。灵修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我已经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写的很棒了。你可以看看谁呢，那个陶以真，陶姐妹她现在开始往这边转，还有方中也开始这样子，何昭也开始这样子， 好几个庆君也是这样子，李倩也是这样子，好几个人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就他们现在越写越好，越写 越好。你看那个白白昨天今天写的也很棒，伟珍也写的很好，就是你看弟兄姐妹，神在复兴起一支灵修大军，就是宣教大军，就是福音大军啊，要向这个世界的地极之处去广传福音的时代已经把我们推到这个地步了，不能不跟上来 不要为那个很具体的那一点针别大的小节忽略了神传福音做见证做宣教的这个大节啊，好不好？牧师拿个心来对你们说话了，好不好？深深上帝爱你，牧师也爱你，好吗？
谢谢牧师。
就说这些我们是永远相爱的家人，无论世界怎么变牧师一颗在基督里爱你的心永远不变盼望你能够明白牧师的心，好吗？牧师在基督里边，在神在人的面前很清楚地告诉你，深深牧师很爱你，好吗？愿神祝福你，让你成为上帝所用的贵重的器皿，这就是我的心思意念。上帝祝福你，好吗，深深？
谢谢牧师。
那行吧，今天就讲，谢谢你问这个问题，你最后的问题问得太好了，我太高兴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我很期盼你们回答，你们来问，你问我回答，就产生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非常 powerful 的。这个教学法吧，我不太主张用什么苏格拉底了、柏拉图了、亚里士多德，但是他的方法是很好的。他们曾经的教学方法就是对话式的，这种对话式的，往往讲员、老师、牧师又不能去拐骗你们的问题，懂吧？必须是神感动你们，让你们来问这个问题。哦，伟珍你没有写，我记错，那你快点写了。不写的话，下次去广州打打打，好不好？学一下白白，来那个曹杰都写了，你看到没有？好不好？当乖宝宝了啊，好不好？伟珍，牧师也爱你当然你写和不写，牧师都爱你们，都在为你们祷告，不会因为你不写，牧师就轻视你，不会的。我只是为你祷告的心会沉重一点而已，我多多的把你放在我的心上，你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我的思祷当中要过一遍。都在为你们祈求，都在为你们祷告，为你们守望，这是我的托付。我不这么活，我跟神那里交不了账，也不代表我有多好，只是我们的基督好而已了，好不好？今天就到这里了。我看到敏娜来了，也不露脸，不 nice， 都不来见一见牧师。何爽也来了，不见牧师。小兔子也不出来了， 哎呀，牧师有点伤心，拜拜吧。那就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谁，我看有谁在愿意为我做个结束祷告的出来一下。可以，那你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你先出来了。
又是我呀，牧师，我把别人的机会都夺走了。
那你要不想祷告，我就叫别人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想祷告？
我要祷告，我要祷告。嗯，
昨天也是可以。
机会你还不？哦，上帝恩待你，把你昨天和今天两次祷告机会都给了你，好好祷告，快点。
嗯，
乖宝宝。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堂精彩的讲道，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互相互动的亲密时间。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继续努力的坚持写灵修笔记，继续努力的坚持来亲近主，来听主的声音，来好好的用主的爱爱身边的人，也赐给我们公义和怜悯的心，同时帮助我们在追寻主的道路上成长，保守我们的嘴说出荣耀神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大家出来 say 个 goodbye， 告个别好不好？我想祝福你们一下，出来一下可以吗？
祝福一下。
谢谢牧师。
感谢。哎，米娜出来了。哎，方总看到没有？那熊孩子出来了。米娜，
看到了。
乖宝宝啊。